开始哈，阿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开始来看有关于路加他第二段谈到耶稣面向着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程。那我们知道，我们把路加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分作三个段落，是因为按照他经文里面本身用一个耶稣他是往耶路撒冷去这样的一种用词，我们把它分作三大段。那一般我们关在第一大段就是到第十三章的21节做结束。那一般我们看到的是从第二大段，从十三章的22节开始。那很多的人一般的解释，他们是把它分段分到第17章的这个第10节，他们当作是第二大段，然后第三大段再从17章的11节一直到第19章的28节，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这是一般的解经家他们的分法。但是今天我们详细的来看路加福音的内容，我把它从13章的22节把它分一直到18章的35节，那这样的一个分法之后，再从18章的31节，这里再一次谈到耶稣，他也是对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一直到第19章的44节，耶稣为了耶路撒冷来哀哭，那这是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门的那里，城门那里，为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从19章的45节，耶稣开始进了圣殿，也就是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我这样的分法是因为就整个经文作者本身他故意有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的里面，我们看到了3章22节到18章的30节，它可以分作13个大段。那13个段落里面最中心点就是16章的14节到31节。那16章的14节到这个31节这一段里面，他的最大的一个提到的问题就是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问题，然后就来耻笑耶稣。耶稣就针对这些事情再次来针对有关于财务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到从15节以下一直到31节，就是16章15到31这段里面，耶稣所谈到的他并不是针对财务上的贪婪来回答问题的，而他的回答的问题却是针对有关于神国里面的这个问题。人要进去到神国里面，那你要应该要怎么样来进去？他谈到的是用人要努力的要来进去到神的国里面去，这成为他第二大段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点。那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们回到第十三章的开端，十三章一开始就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他得救的人少不少，少吗？耶稣说他没有说少不少，耶稣只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这里也在讲努力的进窄门。同样的，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分到第十八章的结束点，第十八章的结束点的时候，当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如何来承受永生，因为他的财富多，他就忧忧愁愁就离开了。门徒看到这样，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我们换掉这句话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那个法利赛人他的问题，他是因为贪财他就来耻笑耶稣。那同样是财务上的问题，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当这样讲完之后，听到的人就说那谁能得救呢？我们发现到谁能得救跟得救的人少吗？他的问题是相同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讲说，那人为神的国是撇下所有的，他就会进入到永神的国里面，他会得到永生。我们发现到永生得救跟神的国在这两段里面经文里面，他是都是在谈到相同的东西。所以 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跟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节，他们用了相同的词句，都来谈到神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上下的来对称，他是有一种，我把它分作 A B C D E F G， 然后再从 G 之后来 G 之后 F 不让 E 不让 D 不让 C 不让 B 不让 A 不让，也就是它是一种上下对称的，它成为一种环绕式的上下对称的一种结构，而每一个对称都是两两，它可能是讲重复的或是类似的一个话题，或者是它是一个讲两个成为一种对比的不同的一个对比性的东的内容，那它刚好是这样两两的这样来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对称结构。这样的对称之后，就刚才我所说的那十六章这个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它的中心教导就是要进入到神的国。而我们发现到十六章的十四节到三十一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十六节，他说律法和先知是直到约翰的，从此神国是要被传开的，每个人都要当努力的来进入它。这句话我们发现到他谈到律法跟先知跟约翰，那我们知道约翰我们都了解，但是为什么他要说律法跟先知是直到约翰为止？那表示神的启示是透过律法跟先知来向我们启示的。那今天约翰他是接续的众先知的话，继续的来向以色列人来启示，但是直到约翰这个地方，现在呢神的国已经要应验了。以前是不断的神差他的神他的仆人神仆先知不断的诉说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神要透过他的先知的话语让世上的人能够真正的知道原来是神在掌权，人可以来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典章，人可以去胜过撒旦的一切的计谋，人可以不再犯罪违反神的律法，这就是神国的统治。今天这个应许今天是到约翰为止呢，耶稣说从此神国是要被传开的，表示神真正的统治是从现在开始，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来，神的国就能够真正在这个地上来应验的。那这个中心的宗教要这个要旨，我们发现到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直我们要强调他要上耶路撒冷，他就是要来完成神国这个最终的这个使命。所以由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为什么经文他要从一种上下对称不断的来凸显。而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了，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啊？难道神以前透过先知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都不愿意回应，现在神差派了他的爱子来最后一次的来向他们来呼应，难道他们也不要回应吗？你就是要回应，那要怎么回应呢？他就要跟我们讲到他就是要努力的来进神的国。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他的最中心的目的是人应该要来回应神的信息。经文这样的不断的强调人要回应，人要回应，你如果不回应就是有这么好的福音在摆在你的面前，对我们来讲也没有意义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因为自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割礼，他们有安息日，他们有律法，他们有这个圣殿的崇拜，种种各样的福分，他们好像是比世上的外邦人他们得到太多的恩典了。确实他们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自夸的恩典，外邦人不了解这位亚威神，不认识这位他，也不知道他的话语，也不知道他的律法典章，更不知道如何来到他的圣殿来崇拜他。但是这不能够成为胜过撒旦胜过罪恶遵行律法的一个凭据，那一些只是一个引导，但是更重要的兵器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来向他们来传讲，那要透过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他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分 落实在今世的生活的里面。那这才是神国为什么他要不断的要去强调，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以前没有律法，他们以前不知道要去遵守律法，而是他们没办法遵守律法，而是他们因为他们在神的国的这个上面，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兵器。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征战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兵器的话，你就不可能面对撒旦的攻击，你就不可能胜过人的肉体的上的软弱。那同样的人就会不断的跟亚当我们的始祖一样，我们是不断落入在我们肉体上的这样的一种引诱，我们就会失败。所以他不能一定要强调为什么要谈到神国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上面是说第一大段从第九章的五十一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里面，神国出现在六大段的内容里面。同样的，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神国它也出现在六个大段的里面，它的用法都是跟前面一大段是一样的，有六大段。这六大段就是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十四章的一到二十四，十六章的十四到三十一，十七章的二十到三十七，十八章的十五到十七，十八章的十八到三十，这六大段。而这六大段实际上他要讲的，就是不断的跟我们强调的，神国是今天要临到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把这个神国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我们会发现到，整个经文里面他不断的重复的来强调。神国是临到了，但是以色列是不断不断的来拒绝，用这样的一种余华，他不断的来强调犹太人的拒绝的一个经文，它实际上出现在十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五，十四章的十五到二十四，十六章的十九到三十一，十七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七。那这四个段落里面都不断的强调犹太人来拒绝的。那我们说，等到经文谈到这个整个进耶路撒冷的第三大段，从十八章的三十一一直开始到十九章的四十四节，实际上这么最后一段里面，他更是也要谈到三次犹太人也是一样拒绝。所以我们发现到犹太人拒绝的经文，在整个从九章一直到十九章，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条路里面，他至少讲了将近十次犹太人是不断的拒绝。但是我们知道路加是写给这个提亚菲罗这个外邦的一个官员，那既然提到外邦，他一定会谈到外邦人也应该要接受神国。而耶稣基督他也透过他的传讲，他不断的暗示或是预言或是明讲外邦人也会接受神国，他要来对比犹太人他们是拒绝神国的。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节，十四章的十五到二十四，十七章的十一到十九，他们都会提到外邦人以后也会得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这样的讲法跟第四章一开始，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我们发现到耶稣第一次开始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为什么他进入到会幕的会堂的时候去跟犹太人讲道，他会也会提到这一些外邦的人得到福分。在那里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暗示，一定的外邦人建议接受先知，而犹太人却是拒绝先知的。所以就神国的角度，实际上一开始路加他就不断的来跟他们暗示，今天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能够真正的认识的，实际上不是按照你是犹太人你就能够知道，你是外邦人就不知道，他不是的，他是按照你是不是有真正的愿意悔改，你是不是愿意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的话你有真正的相信而愿意来跟随到底，你愿不愿意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你来做，你没有照耶稣基督所做的你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你不知道神所规定的，那你就不是真正来悔改来愿意来趋向于神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文，他不断的重复来强调，今天我们要进入神国，我们就要非常的注意每一个人 每一个听到神国福音的人，我们都要小心的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跟我们讲进神国，他有他的条件，也就是进神国是有一个门槛，而这个门槛耶稣基督他不断的来强调这个门槛是什么，那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门槛是什么，而且我们要达到这个门槛，我们才可能跨过这个门槛进入到这个门的里面去了。我们说不脱耶稣基督是这个窄门，而这个窄门是到底是什么窄门呢？当然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说这个门是指他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用这个门的指说那个是这个牧场里面的这个保护羊的这个羊圈里面的这个门，那耶稣基督是这个羊的门。不断的耶稣在路加或是约翰他说谈到这是一个门，那通过这个门你才能够进入到草场里面，或是进通过这个门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护这个宴席。耶稣基督不断的用类似的这样的比喻的说法，他是来讲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要认识这个门的意义在哪里。同样的，我们会接到到第十八章的结束点，同样的，当保罗彼得说主啊我们把一切所有都统统撇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的呢？耶稣说不错，当人愿意把这一切的东西来撇下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承受永生。那我们会见到撇下所有跟这个入这个窄门的那个门槛，其实他是在讲相同的东西。所以门槛他不是主要讲一个人，而是在讲这个人如何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也是说我们不能说只受耶稣基督，我们好像只要耶稣基督死了我们就可以进那个门，圣经呢从来不是这样讲的，不错，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救恩就不能够成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有亏欠的。但是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一献上他的宝血，就是因为他顺服到底，因为他遵守了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因为他愿意按照神所预言的事情他来实现，这样的人才成为一个门。如果今天我们要进窄门的人，我们是跟这个门是不配搭的，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照彼得所说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人来跟随，我们不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我们不愿意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窄门去呢？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节耶稣讲到这个有关于进门的这个比喻的里面，他就会谈到说有一种人他是门关上了他不让他进去，因为这样的人虽然跟耶稣一同吃喝甚至听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了，他还说这样的人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表示你听到福音了，你知道耶稣基督了，但是你并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你并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走神国的这条路，那你虽然好像看到那个门，你永远还是在门外的，等到门关了你就是敲门神也不会跟你开门的，因为你在给你有机会的这条路的时候你放弃了你的机会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为什么那个少年官他会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在那里的里面我们看到了少年官他是非常的渴望来希望求耶稣基督来教导他说怎么样来得到永生的这条路呢，他还说他来遵守了律法里面有关的后面的这个整个十诫里面的后面的这五六条诫命，但是当耶稣教他说你要把你一切所有的撇下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悠悠愁愁就走，表示不错，就律法的角度律法教导我们应该对神对人应该要爱，这个人也确实他因为爱神爱人，但是他爱更大的是爱他自己的财产，那表示神要的是全部的，而不是只有我爱的神我也爱这个世界，神不是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最终他拜的还是拜马门，他是拜那个撒旦的， 他不是真正来拜这位神的，因为他才要从神得到福气，也要从世界得到福气，最终他是被关在门外。所以我们看到进入到神国，他有一个门槛，而这个门槛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来达到这个门槛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像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了，我们能不能得到呢？确实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我们确实能够踏入到这个门，来到神国里面，跟众列祖跟先知们一同来坐席。这才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不断的重复上下来教导我们犹太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也反映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读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克服，我们不能够去胜过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是听到福音，就是受到教导，无论对我们来讲也没有意义的，也是对我们，我们只能看不能够尝。我们来看看他整个文章的上下的对比。刚才我们谈到已经 A 跟 A plus 的一种对比，刚刚我已经提到了他用神国的进入，谈到得救，谈到这个进入神国的方法内容，以及不同的两种人，一种人是能够在神国里面，一种是人是他不能够在神国里面。那这个 AA 里面他几乎就是不断的重复来强调这样的一个内容。那 BB 呢，也就是13章的31到35，他要对称的是18章的15到17这一段的内容里面。而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谈到了这个，从13章那里谈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耶路，他和非常渴望来到耶路撒冷，他也不吃很多次的来到耶路撒冷的，然后他要来聚集他的儿女。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他不断的用这个女人的角色来谈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子民们，所以耶路撒冷的儿女就等同耶路撒冷的女人，也就是说这一些小孩，他们等同就像一个小孩被那个城把他们保护住了。他用小孩的角度来谈耶稣基督，他也今天要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也同样的只有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神的话才能够去保护耶路撒冷的这个儿女，而不是那个城墙。但是今天耶路撒冷的人拒绝了，他要对应的就是18章的15到17节，有小孩子他父母要来带来到耶稣那里求耶稣基督来祝福。他知道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他才能够真正的把福分带到这个世代的里面，所以那里的小孩是渴望来亲近耶稣的。他要对比的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的。那这样的一种同样用儿女为比喻的，他不断的来做一种相反的一种对比。同样他也用了一个用词这个词在中文和本里面13章35节他换作是把这个中文把它换作是把这个城把这个家留给你们。那中文我们加了一个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成为荒场这个字是比较不是好的版本，就是比较不好的版本里面他们私自添加的。比较古老比较正确的版本是你们的家是留给你们。留给你们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离，它可以换作离开或是抛弃离弃，它可以换作是一种容许。那这里留给你们它把它换作是这种容许，容许留给你们。但是如果这个字我们发现到它前面跟前面的耶稣基督的讲话的内容，那实际上这个字不应该是留给你们，它是一个抛弃，也就是这个家这个字也可以换作是圣殿，因为圣殿的词跟家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通用。如果我们说他这里谈到耶路撒冷，那他不可能是在谈个人的家的问题，而是在谈到整个耶路撒冷的最中心点圣城跟圣殿，它是不可分离的。以色列人当谈到耶路撒冷就是谈到圣殿，谈到圣殿就是谈到耶路撒冷这个城。 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角度说啊，家，这个这里是家哦，是个人的家，而跟耶路撒冷，这是那就彼此没有关联性的，所以他应该把它相关联在一起，所以这个家就要成为是殿的，你们的殿是抛弃你们的。如果照耶稣基督的讲话的语句，他是讲了一句话的意思，这样，神的殿竟然是抛弃以色列人的，他用这样的话语来教导。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十八章的十六节那里来讲啊，耶稣说容许这样的小孩来到他的面前，也是用这个字，但不可能是说啊，抛弃你的孩子来到我这里，这里绝对不是一种抛弃，而是一种容许。而且说今天耶稣是非常乐意的来容许人来到他的面前，他成为那新的殿，而今天那个属物质的那个殿呢，他要抛弃犹太人，他是做一种上下非常一种相反的一种对比，属物质的这个殿最终要抛弃犹太人，而属天的那个殿最终他愿意来包容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他经文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凸显出今天那我们应该要寻求的是哪一个殿。当然我们发现到圣殿为什么会抛弃以色列人，那是因为他们先抛弃了那个属天的殿，当他们抛弃了那个属天的殿，把那个属天的那个殿把他杀了，那个殿又重新被建起来，三天后复活了，那神就要把属地的这个殿要把它抛弃了，神要让外邦人把它污秽这个殿，让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崇拜最终要被毁灭掉。我们知道圣殿的崇拜它是就代表会幕的崇拜，而会幕的崇拜就是神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最大的恩典，因为在旷野的人生的路上，人不断的犯错，人不断的违背神的命令，那神知道人为什么会违背神的命令，他先给人有一条路，让人重新从你犯错的里面得以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圣殿的目的的颁布，会幕颁布的目的就是神给人一条路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而这个是由圣殿来承继的。犹太人有得到这么大的福分，他们竟然可以因为他们的犯错，但是当他们愿意悔改献祭的时候，他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在历代以来外邦人从来没有的。外邦人只要离开了他犯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公义审判原则，他们违背了他们的良知，他们就没有机会再次的悔改。但是犹太人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恩典，他们回到神的圣殿献上这个祭物，神看到那个血算是宝贵的，而能够来赦免他的罪。那这么好的一个神的恩典，今天他们还是最终他们被拒绝了。为什么会被拒绝？是因为他们神给他们这个殿的目的是不是让他们容许他们不断的犯错，而是让他们知道从这样的不断的犯错中间去警醒，不要再犯错了。但是最终他们滥用这个圣殿，以至于神最终就要把他的约把它终止了。我们来看西跟西弗浪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谈到神国的宴席，他对比的十八章一到第十四节，那里谈到耶稣有用两个祷告，那里的两个祷告谈到是要人去祷告不要灰心，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寡妇的一个比喻，一个是耶稣谈到另外一个是说不要仗着自己是义人来藐视别人，我来讲到有人上了圣殿来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一个税吏的祷告，也就是他不断用两个对比性的。那我们发现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谈到神国的宴席的里面，耶稣在安息日被人迎接到那里去，这个这个安息日的中午去吃午宴，那透过宴席耶稣来讲解有关于在宴席的含义。宴席的含义我们发现到安息日跟宴席，这个是在律法的里面的颁布里面，是以色列人在遵守律法中是最大的福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人生的里面常常人有很多的义务，很多的劳苦， 尤其从亚当之后，我们发现到人犯了错之后，神给他做主是你要在这个地上要劳苦。而只有当神颁布了安息日，人可以在安息的那一天不要在地上劳苦，他可以休息。以及当神所颁布的各样的节期，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守节，来欢庆，来参加宴席。所以宴席跟安息日是在遵守神律法里面神赐给人一个很大的福分，而路加特别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次谈到耶稣是在安息日在宴席的会中里面来谈到有关于他的教导。而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耶稣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跟最终都要讲到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神国的宴席。也就是他要回应前面的那一段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里面耶稣讲到的，为什么在神国里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坐席，而四方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坐席，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却被逐到门外去了。那你讲的他是用暗喻式的，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跟我们讲说亚伯拉罕跟先知，表示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代表，列祖都是透过信心他们得以被神介入到神的国里面坐席。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都可以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一点，他们都是一种信心的见证的。同样从众先知呢，众先知是代表神的启示，唯有拥有神的启示跟按照神的信心的人，他才能够在神国里面坐席。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信心跟完全的认识。当你有只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完全的认识的人，他才能够在神国里面坐席。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比喻性的一个讲法，犹太人他们是靠着他们的血肉，他们认为他们既然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就能够有资格进去。那这经文实际上新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在犹太人认为是夸耀的，但在神的面前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最终会排拒在神国以外。同样的我们看到了，那同样在祷告的意义上来讲呢，耶稣讲的这个实际上用于也是很类似的一种用法，他们都是谈到啊十八章的第十四节，这里谈到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话同样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一节那里也谈到，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他说谈到今天进入到神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就是你要能够真正能够谦卑来服侍，你不是认为你已经得妥了，而是你要非常的谨慎，你就像来征战一样，征从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他要对应的是七章二十节到三十七节。这段比较独特，他是从马太的第十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在这段耶稣在马这个十七章的二十到三十七的里面，也让他为相同的谈话的内容。而路加把它拆作在两个，是不是好？你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主，你是不是划算？那放来之后，你是不是像主一样的愿意来甘心来跟随？所以前讲自己跟随，你愿不愿意？算不算？划不划算？后面是那有没有彼此做一个上下对称，让我们来重新重复的来提醒我们去思考。今不是只有我当初来受洗耶稣基督，我的心啊就要来跟随主。很多人是这时他当他来刚受洗的时候，那个心是非常的火热的，他愿意将他一生都来放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 这种火热的心，好一点的可能两年三年，差劲的可能不到半年他就没有了。也就人那种奉献跟随的心，常常是一下子就冷淡下来了。结果为什么要这样的不断的重复来强调，就是在于今天我们太容易被世代把我们迷惑了，被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把我们困住了，我们对神的心很容易就冷淡下来了。故意用不断的这样的强调来重复，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在每一个时候里面强调，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当初愿意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我们自己献上，就像我们旧人已经死了，新人开始了，我就是一个新人了，我们那种心还在不在？我们看到第五大段，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对称的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他透过主人的钱财，他不断的用主人的钱财来勾结这一些啊，以后被主人逐出门外之后，他还可以生活。但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之后，耶稣基督竟然说，这样的人，他竟然是在最小事情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会忠心。确实，他讲到忠心，忠心这个字原来就是信心的问题。同样，我们谈到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基督也对门说了这同样的一个啊类似的一个比喻，就是忠心的仆人。主啊，我们不知道信心怎么，你来加上我们信心吧。耶稣就讲一个忠心仆人的一个啊比喻。耶稣先讲说，你们要信心芥菜啊，芥什么叫芥菜种呢？就是说有一个仆人，他去外面跟做完一些事情之后，他回到家里之后，他还上树上带来服侍这个主人。而服侍主人完之后，主人会跟他谢谢吗？没有，他只是说啊，这是我们是无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只是按照我们应该要做的。那么是信心在哪里？信心就是照着你应该去做的你就去做吧，那就是信心。而那个信心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忠心的仆人那个一样，那个不义的仆人，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谈到那个忠心那个字。也就今天神赐给我们地上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财富时间，你所拥有的那些都是神给你的，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所拥有的，他可以去支配他主人给他的这些权限。但是你如何去使用呢？你如果是忠心的来使用，就像这个仆人所说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照着我们应做的去做。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做，我们才是一个信心的人，我们就能够，我们就是一个善用神今天赏赐给我们这一些财富，我们是按忠心的来使用它，来用的何以？如果我们是用的何以，我们就是有信心的。所以他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强调。从来看经文，从十三章的二十二节，我要谈的是说，第九节到第十章，它有一个很凸显的宴席的问题。这里不断真就是不掩盖，就是真正的从身天上来的那个启示，那个启示才是真的。什么样的启示？就是透过神所差来的人，他所讲的，那才是真是神所讲的真理。而如果只是不是神所讲差来的，他们讲的确实是解释没有错，就是解释而已，那是人的解释，那样的解释没有生命的，他不能够带给人真正帮助人来走这条神国的路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二三十节里面，这个人会问说，得救的人少，确实是得救的人之少，因为太难了，进入神国里面太难了。耶稣基督说确实是难的，因为要像征战一样的努力。这个词确实言论，这个字有指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这个斗兽场里面的这个比赛，或是奥林匹克里面的那个那个奥林匹亚那个今天的奥会的古代的希腊人的那个比赛竞赛。 无论是哪一个竞赛，他们都是一种非常的各国己心。保罗也用这句话来谈到说，我们今天在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因着这样的竞赛，我们就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也就是今天要达到神的标准，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后，我们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啊，应该要注意到的神的律法典章，注意叫我们去帮，叫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不要放纵肉体的事情，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要按照神的律法里面来遵守。那表示今天要努力进去，它确实是非常的难，因为人常常是放纵你的肉体的。那表示今天有一种人他是进不去的，因为他对他的肉体太看重了，他看重他的肉体。肉体讲什么？肉体一方面是讲血统，就是犹太人讲的，他们今天被排斥在门外是因为他们讲血统。另外一种人被排斥在门外是因为他们讲肉体的享受。今天很多外邦人他们得到福音之后还仍然陷入在肉体的享受里面的时候，他们还是跟那些犹太人一样，还是同样落在肉体的里面，他们还是被排斥在神国的里面去。那只有刚刚我们所讲的，只有信心，只有透过对神话语的真认识，那你才配得在神国里面坐起。同样我们看到的第31节到33节，耶稣谈到有法利赛人来恐吓耶稣说啊，你赶快离开这里。那到底离开哪里？经文没有跟我们很明确的谈到。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可能是要离开叙利王所统治的那个地区，但是如果这个上下经文比较强调是说，今天他们耶稣是朝向的耶路撒冷，几乎说这个人说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可以这样讲，法利赛人说你离开这里，你不要再去，别再去耶路撒冷去了。因为叙利今天可能在耶路撒冷那个崛起的时候，叙利王想要杀你，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恐吓耶稣。但是耶稣呢，他说不是的，我今天就是要死，我也要死在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给我定的旨意。不过他讲的话是一种暗示化的，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这里用了一个很奇妙的用词，今天明天我医病赶鬼。我们知道这个医病赶鬼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断的被强调的重复。医病是什么？就是对人的肉体的软弱，耶稣基督来帮助人的肉体的软弱。那以后耶稣基督没有了，他用什么呢？圣经跟我们讲说是透过保惠师圣灵，圣灵也会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来引导我们。他不光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他也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肉体的软弱。同样的，那赶鬼呢？我们知道这个鬼这个字呢，就是污灵，赶出那个污灵，也是在空中掌权者在那边要来控告我们，要来欺压我们。那耶稣基督要胜过他，同样今天也是胜过圣灵来帮助。所以今天属灵上的以及肉体上的，耶稣基督是他不断的要来帮助，以后透过圣灵也要来不断帮助，让神的恩典能够真正的被实现出来。那我们看到了第三天，恩典这个字就是他实现了。那耶稣基督的事，他的事就是他要把神国的福音，今天在这个日子要完完让得到福音的人，他们也能够跟耶稣基督来走这条路，而在第三天就要实现了。确实，那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如果不去走这条路，那这个神国永远就不可能临到这个世上了，所以他不受法利赛人的恐吓。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话又转过来，虽然他是非常渴慕来到耶路撒冷，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到耶路撒冷一定要死，但是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说耶稣基督就不得不死，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说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他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在那里受死。那受死的话实际上就是代表耶路撒冷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就会从34节开始，他会谈到用一种悲叹的感叹的那种语气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到你来这里的人，我多次的愿意来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孩聚集啊，但是你们不愿意。他非常的悲叹，耶稣基督非常的悲叹， 竟然今天有神恩典的这些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耶稣基督说他像那个母鸡护卫的小鸡是把翅膀保护在他们的下面。当然翅膀这个用法在旧约圣经不断的被重复，不过好像也只有路加这里只有用把母鸡跟小鸡用这样的保护的方式的比喻，只有路加来使用，这表示这种保护是他愿意用身体来保护他的孩子。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他就是用他的身体来保护属于他的人，所以他最后他不得不就是要死亡。但是今天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们看为宝贵，所以神就因着这样他要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殿就要抛去了。所以说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他表示不错，今天耶路撒冷被毁灭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恩典暂时被终止了，但是这个终止不是永远的，到耶稣基督的讲法这是一个短暂的，不过这个短暂我们发现到还是蛮长的时间，经过这将近2000年来犹太人真正悔改信耶稣的还是太少，他只会是当到他们说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尊颂，这句话是用在诗篇第118篇26节里面，犹太人说是当他们有人来亚威的节期他们来守节的时候，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就会跟这些人打招呼说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说你们来守节你们是奉主名来的，你们是来得到神恩典的，你们是应当被称颂的。今天犹太人并没有对耶稣基督说出这样的话语，但是这样的话确实我们发现到他在以后的路加19章以后，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一些平民他们是照着这句话所说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因为是在节期的时候他们迎接耶稣基督进入到圣殿，圣殿就像是迎一个君王进入到里面去的一样，其实这是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的一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庆，那他们就一定会喊出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不过他们想不到今天奉主名来不光只是来守节，而是来承前节期所代表的意义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君王。那我们看到第14章里面耶稣基督来谈到从他的安息日里面他来谈到跟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到底安息日能不能自变，从安息日这个能不能自变一直到最后有关于这个宴席上的事情啊，我想这个我们14章以后在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到这段的内容，这段内容实际上还有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需要好好再去来详细的来查考。我们今天机会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